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复一位王弟兄的信件哈，他的信件非常的长，我把其中的一些要点呢整理了一下。王弟兄呢是从小跟着奶奶去教，后来病得医治就完全的信主，原生家庭不好，父亲有钱，犯了很多淫乱的罪，导致呢他的性格一直都是比较软弱，因为缺乏父亲的教育，因为父亲的原因导致他又是企业的法人，就欠了一屁股的债，整个的生活呢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混乱的秩序。那他在高中的时候呢认识了老婆，老婆呢是非常主动的追求了他，那他自己因为原生家庭的伤害不自信，所以当一个女孩子向他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之后呢，他就跟这个女孩子2009年的时候结婚，由于家庭的变故2014年的时候他们假离婚了，这样的话呢能够保留一部分的资产过户到对方的名下，但是他们即便在法律上已经离婚了，可是却依然住在一起。那他说呢，在信仰上面我现在每天都早晚读经祷告，听你们福音电台的节目，神也给了我很多的安慰，但是我丈母娘和我丈母娘的妈妈呢都是信佛的，而且非常的痴迷，我的老婆呢也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他们就强烈反对我的信仰，不让受洗，不让聚会，不让饭前祷告，哎，他们说你信可以，你自己心里默默的信就好了。另外呢在家庭秩序上，因为经济的大权现在都在老婆手里嘛，我这破产了，然后现在也是老赖名单，所以生活上基本上大事小事老婆做主，内心讲呢他人不坏，哎，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对两个孩子也算是尽心竭力，就是个性太强，情绪化，不能跟他讲道理，一讲道理就吵得是一塌糊涂。工作上面因为前几年呢老婆实际上是不鼓励我出去工作的，一个月赚几千块钱，他觉得这样的工作对于一个男人也没什么意义，还不如在家里烧饭接孩子对他有帮助，而且呢我自己也没什么学历，没什么特长，自己又很软弱，对压力呢通常都是恐惧感特别的强。后来我就自己在家里面炒股，当然也没挣到什么钱，再加上现在家里的亏空，现在我们把女儿呢送到国际高中读书啊，以后我们准备让她出国，儿子也想要预备，但是经济压力太大，老婆呢这个时候就希望我出去工作挣点钱，内心讲啊，我在家庭里面是很没有价值感的，和朋友的联系也越来越少，而且非常的有焦虑，我不知道我现在能够做什么，我知道这些困境主要是我原生家庭所带给我的性格上的柔弱造成的，我自己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总是缺乏信心，圣经说靠主刚强，靠主刚强，靠主得力，我的内心相信这是对的，但是我又行不出来，所以我想听听你们的建议。
这么长一封信，我想我们这位弟兄呢相信已经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一个很持续不断的一个挣扎，所以他会写信告诉我们。但是呢我其实也看到，虽然你在长期的这样一个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建造的一个生活或者家庭的环境里面过你的人生，但字里行间里面我仍然感受不到你急切的渴望来翻转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说实在的，就是我们人都是困难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只不过呢从你的叙述里面我们看到了好多好多由于罪，由于环境，由于你们的一些不知道所导致的一些错误的决定啊等等，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看到对你们家庭一个致命的一种伤害，但如果持续这样的一种不健康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而且未来在你自己的这一双儿女的生命教育上面呢会有极大的一个缺失，所以从你自己的原生家庭，你的父亲到你现在自己的下面的这一代，我看不到一个由于福音所带进来的翻转给你们的整个家庭造成的重新的秩序的编排。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没错，我们人人都会犯错，人人都会跌倒，人人也都有自己软弱的地方，但是如果重复在某一些事情上面不断的重蹈覆辙在我们身上的话呢，那就不再是一个无法去斩断的枷锁了，而它成为每一次的一种行为的选择。就像我们知道很多人说我上瘾，无论是性的瘾还是毒的瘾还是网络还是游戏等等，我们都会知道其实每一次啊，落实到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就在每一次可以选择的时候我们又妥协了，我们又做出了与上一次的同样的选择。今天呢我想在弟兄的这整个生活当中，你其实从来没有让神重整过你的人生， 你与上帝的关系，你与妻子的关系，还有就是你自己的生命的价值、目标和意义，一直都是被别的人或者是被环境牵着跑的。所以我们看不到你对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决定是什么，你是怎么信主的，然后你决定如何去跟随耶稣等等，这些决定我们看不到。我想你一直是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在经营你自己的人生，或者是在过你的人生吧。我们别说经营，因为经营是一个比较主动的动词，但如果你持续不断的在一种习惯性的惯性里面过你的人生的话，很快你的人生就会消耗掉，蹉跎了。既然你写信来呢，我想将会是你的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就是我们很想问你，你想怎么过你剩下的人生？你觉得你的人生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如果信神了，这件事情对你的人生并没有任何的影响的话，那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有没有很深刻的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整封信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王弟兄完全是一个受迫害者，他的心态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在迫害我，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爸爸迫害我，我的老婆，虽然他在信件当中对自己的老婆有一些些的描述哈，但是也是一种被迫害的状态，包括自己的工作哈，也是一种被迫害，因为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抵抗这样的一个压力。这种受迫害的心态其实是源自于他根本没有依靠，因为他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在风浪当中无所适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可是不要忘了，圣经当中神永远都让他的子民要去做战士，神明明可以把以色列民直接带进迦南美地，但没有，神说接下来的这一个仗你是要打的，每一个我所应许给你的地方不是我来清理这些人，是你们要去征战，然后拿下这个应许的迦南美地，在这里去把你所有这些地上原有的不归属我的全部都清除。我们曾经也收到过弟兄姐妹的来信，上帝怎么这么好战啊？你们的上帝为什么总是要求他的百姓要去征战啊？其实你后来发现，没有征战的生命是根本不可能成长的。就像我们的这个弟兄，他的状态就是我受迫害，但是我不愿意征战。不要忘了，圣经当中保罗曾经举过例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战士，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去征战，去把这个神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拿下，而不是我们躺平躺在这里说主啊太难了，我老婆太厉害了，我老爸太糟糕了，我的家庭经济快坍塌了。我觉得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就像刚才正儿姐说的，你没有主动的去改变，甚至确切的说，你都没有主动的把圣灵邀请到你的生命当中去做主做王，这才是你真正失败的或者你混乱当中的第一步。你始终说我信了我信了，你口里承认了，可是你心里真的有圣灵内住了吗？
在家庭次序上面哈，我们弟兄讲了说，因为经济大权捏在自己老婆的手中，所以呢当然就是他做主。我们在想，就是你知道上帝对婚姻家庭的心意吗？你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你又不是没有吃过没有父爱或者是没有父亲在家里面做一个好榜样的苦，你就是这么出来的，所以你更加的要思想上帝啊，如果你造我是一个男人，然后呢你又赐给我婚姻家庭了，虽然现在以前因为信心软弱，因为对方不信，所以我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比如说假离婚呢、在一个只是事实婚姻但是却没有法律保护的婚姻底下，你其实不单单是说你在做世界上的违法的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钻了法律的漏洞，为了什么呢？为了保证家里的经济不至于一贫如洗。可是我想无论怎么样，你重新需要去思考以往的这些决定是对的吗？是正确的吗？作为一个信徒，你在上帝面前，你了不了解上帝对婚姻家庭的心意？如果知道，你愿意去顺服吗？今天我们公司的早会呢，我们另外一位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她就说到底怎么是爱神呢？她就把圣经当中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说，爱他的就是遵守他诫命的。那很简单，神希望我们在这个地上是过一个清洁的爱神爱人的这个人生。那我想在这些事情上面，你都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改变，
就包括弟兄呢说我现在已经上老赖名单了哈。那大家对这个词儿呢并不陌生，老赖什么意思？就是不给银行还钱。可是我们又看到你现在让孩子都上了国际学校，我们也知道这是很大的一笔开销，如果两个孩子都上国际学校，钱从哪里来？你有钱让孩子去上国际学校，将来要送他出国上学，如此大的经济负担，为什么不还钱呢？ 即便说这是你父亲欠下的债，圣经当中也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作为儿子，我们需要去承担你父亲的犯下的这个错。我们也在很多的社会新闻当中看到，比如说父亲欠债儿子还的，或者说儿子欠债母亲还的，其实这本来就是你应当做的法律责任，这是你应当要去做的。可是你说那是我父亲欠的，我只不过就是挂了个名儿，我只不过就是当初是他的一个法人合伙人。难道你曾经真的没有获利过吗？你的父亲让你做法人的时候，难道你真的一分钱都没有拿过吗？你敢这样说吗？如果不敢，为什么今天你就不能承担起你该承担的责任？你应该先还钱。生命有的时候在我们一错再错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拧巴，而到最后就会让我们窒息的。而这种窒息的痛苦，唯有神才可以像在那个乱毛线团里面揪到那个头，一点一点把它梳理开。但前提是我愿意接受神的梳理，因为大家知道梳理这个毛线团并不愉悦，很痛苦的，因为有一些是要有撕扯，甚至有一些是要有缠裹，很难过的。但是我们要鼓励这位弟兄，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其实这不仅仅是说祷告，最重要的是你要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这是很难的。我的丈夫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教会的一个分享当中，让我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是我的丈夫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从一个家庭的不是头领的头领，要变成合神心意的头领有多难。他真的是坦诚不公地分享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说，其实我以前不觉得我的太太窃取了我头领的头衔哈，因为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而且的确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彼此商量的。可是他突然意识到这不是神的心意，他为了爱我而把他的权柄，其实不是我夺取，当然我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窃取，而我的丈夫也自然而然地把这个推送给了我，所以我们两人就觉得其实蛮舒服的，没有什么不舒服。直到我们认识了圣经真理，知道神在家庭当中所设立的秩序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做改变。我丈夫在分享的时候特别的提到说，这需要我很大的勇气，而这个勇气是我必须要在祷告当中向神求的。
是
我作为妻子，当我意识到我错位的时候，我也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主啊，我不是有意要窃取这个头领的这个位分的，但是我就是窃取了，我该怎么办？我需要退下来，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是，所以现在你的家庭的情况呢，也许不允许，因为对方根本就没有信主，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去要求对方去做。但是我想现在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自己起来出去工作，不是让你自己的人生是被你的太太决定的，说哦，你怎么样才对我好。不，你自己该做什么，你不要用这些所有的借口阻拦了你站起来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该做的事情。你的家庭经济的重任，还有对子女教养前途的一个衡量，还有对你们整个家庭的优先次序的一个安排，你自己是否真正的可以站立起来说，我不能够把责任推给我自己的太太。好多事情我想因为你们一团乱麻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么长时间了，已经10年了，你们假离婚的状况，你必须要有新的一个突破和认知，就是我们该怎么做，未来这几十年我们的家庭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运作，这是你自己需要在神面前去好好的祷告的。
弟兄啊，我们愿你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无论你去到哪里，当你倚靠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就与你同在。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you remain in control. In the middle of the war, you guard my soul. You alone are the anchor. When my sails are torn, your love surrounds me.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when my hopes and dreams are far from me and I'm running out of faith.See the future I picture slowly fade away, and when the tears of pain and heartache are pouring down my face.